习近平回普京，祝三国正开战一条路。美国媒体称韩朝或在乌克兰开战。山东一女士400万存款消失不见，应审被申请延押，康文哲被延押可能性高。蔡英文访问欧洲，经中国领空，粉红崩溃。卢思慧在看守所中处境艰难。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两岸新闻，我是芬妮。首先多谢你们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10月23号，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的内容。中共党魁习近平22号抵达黑山，打算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峰会，当晚就同俄罗斯普京进行今年以来第三次会谈。普京提供给习近平相当高的礼遇，在习近平专机降落前出动一架军机伴飞。普京称习近平是亲爱的朋友，习近平用亲爱的老朋友来回应普京。这次金砖峰会的背景是欧洲和中东同时正在爆发区域战争，这次峰会是普京罕见的主场外交机会。外界关注他会做些什么来为政权和俄乌战争续命。国立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宋国成认为，俄罗斯就快坚持不住。他说，有两个明显的证据证明俄罗斯的经济已经无法支撑持续性的俄乌战争。第一个就是外汇基本上已经被冻结了，缺乏周转。欧洲国家本身亦声明，即使在俄乌战后，俄罗斯海外资产亦一样继续冻结，同时以这个冻结的资产来协助乌克兰的复建等。另外一方面就是俄罗斯所依靠的能源输出事实上在大幅下落，俄罗斯本身已经没有继续支撑俄罗斯战争的经济能力，它必然会面临类似当年苏联垮台一样，因为穷兵黩武好战的这样一个结果会拖累它自己的经济。普京政权的倒台是一个时间的问题，是一个迟早的问题。普京最近推出铁腕政策，对参与武装叛乱的惩罚。国家议会杜马斯通过法案，凡是组织或领导叛乱，意图推翻或强行改变俄罗斯宪法秩序或侵犯领土完整的人，将被处15至20年监禁。参与叛乱者将被处罚12至20年监禁。如果叛乱者及时向俄罗斯政府报告，就可以避免承担刑事责任。这个被认为是普京担心雅格纳兵变重演，亦揭露俄军政界及民间的不满在加剧。作为盟友，伊朗和北韩都已经被俄罗斯直接军事援助。习近平会不会在核心向普京作出某些承诺？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说，习普二人在双边会议上讨论了乌克兰战争和其他全球性议题，但佩斯科夫没有透露细节。宋国成认为习近平不敢军事援助，他说，我们要澄清一个问题，就是中国对于俄罗斯的支援基本上是假性支援，它并不是真正的好像北韩这种派兵支援的一个动作。他们外交上说合作不封顶，但是这个只是一种外交的表态或者是一种辞令。我不认为中共会用派兵援助类似于北韩的方式去援助俄罗斯，因为他这样相应的一定会得到西方国家对他最为严厉的制裁，而这个制裁是中共目前处于经济疲弱状态下完全无法接受的。除了担心经济制裁之外，俄乌战争实况可能也令中共受到惊吓。最近网易等门户网站上连续出现自媒体文章，都在问美国 F-35 战斗机可能早已经参与俄乌战争，这个阵势换中国能不能够防得住。自媒体文章提到， 2月俄罗斯在十几日入面连续损失13架战机，几乎全部是主力苏 34M 战斗轰炸机。新加坡国防部长黄永宏表示，美军 F-35 隐形战机已经秘密参与俄乌战争，不过美国之后否认，并说 F-35 只是部署在波兰等地，为北约提供警戒。但中国的军事自媒体分析说，F-35 的雷达反射面积是 0.065 平方米，亦就是它在雷达屏幕上只有一只小鸟的大小，几乎可以隐形。乌克兰四五月间多次成功袭击俄罗斯核预演雷达，甚至打到俄国腹地奥尔斯克市。在这些袭击中，俄罗斯远程预警雷达系统几乎毫无反应。如果是似 F-35 这样的隐形战机参与打击行动，那俄军未能探测到就显得合理。文章之后就问到，身为莫斯科盟友的北京是否能够应付同样的危机。无论习近平想不想援助俄罗斯，这一次金砖峰会都凸显轴心阵营的关系。除了中俄之外，伊朗总统亦会出席，并同普京签署合作条约。自媒体人江心哲说，最近西方诞生一个新词，克林克斯是缩写，意指中俄伊朗组成轴心挑战国际秩序。这个说法对中国绝对是噩耗，中国的经济科技发展都依靠西方，一旦被黑上邪恶烙印，中国会遭遇各种看不见的障碍，会被排斥在西方主流社会之外。而中国一旦不得，朝伊俄亦无办法继续从中共那里获得高科技产品和经济援助，亦就是说，中俄伊朝的经济情况未来只能够进一步恶化，他们最后只剩下一个选择，就是发动战争。目前克林克斯里俄伊朝都在搞事，按这个趋势发展下去，江心哲认为北京发动战争是迟早的事。南韩表示绝不会对北韩派兵参加俄乌战争视而不见。商业内幕22号发文说，北韩结盟可能令俄罗斯付出沉重代价。南韩日前证实，北韩派12000名精锐兵力帮助俄罗斯作战。视频人蓝述分析说，俄罗斯怕乌克兰赶在美国大选结果出炉前有什么摧毁性大动作，因此向北韩求援。他说，北韩之所以出兵，它是一种预防性的举动。如果川普当选的话，因为川普已经公开说他是要求俄乌之间立刻停火，但泽连斯基不愿意停火。泽连斯基他现在已经拿到了北约和美国的最先进的武器，在这段时间泽连斯基会不会选择对俄罗斯来一场大的反击战？这个是朝俄非常关心的事，所以北韩一次出兵，他应该是在这个方面去跟俄罗斯进行合作。因为实际上现在如果战争升级的话，俄罗斯一方很可能会是战败的一方。作为应对，南韩22号宣布，南韩正打算派军事和情报人员前往乌克兰，包括情报分析与审讯专家，负责在乌克兰分析朝军装备与战术及审问俘虏和逃兵。此外，南韩正规划优先给乌克兰防御性武器，未来更考虑直接提供进攻性武器，包括155毫米榴炮弹。新闻周刊说，这个是到目前为止最强烈迹象，意味着如果局势升级，南韩和北韩军队可能在乌克兰领土上发生直接冲突。商业内幕的文章认为，对俄罗斯来说，这个是令人担心的前景，因为南韩有大量武器库存，扩大武器援助可能使战争向有利于乌克兰的方向发展，特别是南韩有大量155毫米榴炮弹。乌克兰极度缺乏这种炮弹，西方盟友的产量亦远远不够。俄罗斯似乎急于安抚南韩。俄罗斯驻南韩大使圭诺维亚夫话俾南韩外长知，俄朝之间的合作在国际法框架内。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驳斥有关北韩军部署的报道。 美国智库战争研究所的分析师认为，俄罗斯担心南韩的反应，克里姆林宫显然希望向南韩保证与北韩的合作不会对首尔构成威胁，显然俄罗斯非常担心南韩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支持，亦担心如果俄罗斯与南韩关系恶化，会损害俄罗斯在亚太地区的安全利益。商业内幕说，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影响了东亚，破坏了朝鲜半岛的不稳定平衡。如果朝鲜半岛开战，按彭博社6月的估计，可能令数百万人丧生，全球经济损失约4兆美元。最近一则网民爆料轰动网络，山东省淄博市一位女士多年来在齐商银行存款超过40万人民币，但在10月20日，他拿钱的时候发现账户的余额是零，40万消失不见了。当事人齐女士打印近4年的存款明细后，发现他存入银行卡的每一笔钱都在存钱当日就在他不知道的情况下被拿走。齐商银行客户服务部话俾极目新闻知，已经将问题反映俾相关业务部门，目前正在调查处理。网友议论银行是怎样知道密码的，现在银行都不保险，什么事发生了都是关注和跟进或者正在处理，就是没有回应情况如何。亦有人提起自己家人存钱时就被误导买了保险。京华城容积舞弊案连日出现进展，台北地检署10月22日表示，已经申请将威京集团主席沈庆京、国民党籍台北市议员应晓薇延押，将柯文哲秘书许子瑜从证人改列被告。综合台湾媒体报道，北检表示沈庆京涉行贿，考虑到有多名共犯，证人还在威京集团任职，有证人还未到派出所协助案件调查，沈庆京对员工仍然有影响力，因此申请延押。应晓薇涉违背职务收贿罪，与沈庆京属共犯，有事实证明有串谋提供假口供之嫌，因此申请延押。对应晓薇的助理吴信文申请拒保停押。柯文哲的押期还剩低不够半个月，律师黄帝荣分析，沈庆京是行贿罪被告，柯文哲是收贿罪主犯，沈庆京被申请延押，理论上柯文哲被申请延押的可能性极高。对本案另一个热点人物绰号吉子的许子瑜，台北地检署证实已经改列为被告，初步案是违反政治献金法等，不过还未有对出境至今未归的许子瑜发布通缉。台湾前总统蔡英文上个礼拜到欧洲访问，令中共小粉红崩溃的是，蔡英文的专机往返都经过中国领空。在中共发动联合利剑环台军事演习当日，蔡英文启程访欧，中国一家自媒体几日后发文崩溃，说我军环台军事演习期间，蔡英文却搭民用航班穿越中国上空前往捷克访问。这篇文章还问到，能不能够借蔡英文回程的机会直接拦截他的航班。结果蔡英文20日返回台湾时又一次穿越中国领空。微博账号蔡子博士解释说，根据国际惯例，商业飞机经过一个国家领空是要申请许可、提交航班计划等。换句话说，北京眼见台湾前总统由头上飞去飞回来，微博上大批小粉红表示崩溃，有人质问国家为什么要给他开放领空，怎样想的，谁做的决定，不会又是国台办运作吧。还有人表示不敢相信，留言问真的还是假的，没可能。 中国人权律师卢思慧十号被以涉嫌偷越边境罪逮捕后，目前被禁锢在四川省成都市看守所，处境艰难。卢思慧的妻子张春晓现在在美国。22号，张春晓对自由亚洲表示，卢思慧处境更恶化，看守所监室面积约20平方米，关住32个人，每日要做嘢，晚上要值班2个钟头，早餐仲可以，但系午餐同晚餐都好差。代理律师张磊21号探访卢思慧，目前案件已被移送到法院。卢思慧2020年曾经为12港人案辩护，之后被四川省司法厅吊销律师执照，家门口同楼下全部被安装咗录影镜头。2021年5月，卢思慧去美国时在上海机场被拦截下来。去年7月，卢思慧在老挝乘坐火车打算去泰国时被捕，并被遣返中国。张春晓说，卢思慧有美国签证，亦有老挝签证，如果不是被中共当局边境控制，他可以买一张机票飞去美国同家人团聚。中国民主党联合总部在20号下午在洛杉矶中领馆外举办集会，声援卢思慧。活动召集人中国民主党成员郑涛质问中共，乜嘢样嘅政府先至会去拘捕律师？而且在中国，不单止卢思慧一位律师，很多律师都有相同的遭遇。好了，这一节的新闻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下次再会。